雷老师啊，花儿幸福像花儿一样啊，你们经常看到微博里边。那啊，第二部分呢，我是要讲到这个第一部分我主要讲一讲建筑类的文章的一个重点。那我会挑一篇真假 C 对金五的文章，那你没有数的同学没关系，我会用 PPT 给你展示出来。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会动物类的文章的一些要注意的话题。那么这是一系列的，那么对2013年的考试的重点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预测也好，或者是点题也好。希望同学们能够在2013年取得自己啊想要的成绩。当然很多同学已经在2012年几十年涂鸦啊，恭喜你们。之前呢可能我因为这本书确实是牵动了很多人的这个心，然后呢也是得到朋友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我一定要同学们请忍耐，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和绿亮老师一起表达对出版社的一些感谢，包括呢我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如何去使用这本书。因为今天我也发了微博，很多同学有我的可能因为有我已经有了这本书呢还不太知道如何去利用正确的去使用它，那么也是给同学们进行一个介绍。所以说有三部分呢，第一部分是由吕雷老师来给大家他亲手操刀的策划的和编辑的这本书，那么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要注意的还有价值的地方，你不要漏掉哦。那么第二部分就是由我来分成两个部分来讲解。 OK， 那这个 PPT 还在上传中。 OK，请稍等片刻，还在上传中。那干脆在一个上传，我们先请吕雷老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差不多我估计完了之后，这个 PPT 也上传好了，也不耽误同学们时间，好不好 ？OK， 好，那我把话筒交给我们敬爱的吕雷大姐。OK，
谢谢刘洪波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80128，所以感到很兴奋。大家好，各位考生好，我的网名叫幸福像花，你们叫我花或者叫我吕雷都可以，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在微刊里面曾经写了真经五的一些用法，其中有七大看点，其中之一就是网络的延展，所以非常感谢80128的支持，能让我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全面介绍。那么在真经五里面，它其实是集中了阅读基金剑桥1-8和阅读真经1-4的所有精华，在制作上也尽量参考了剑桥1-8的所有版式呈现形式，所以让整个内文设计尽量贴近阅读的真题，这样考生们在考场上不会有视觉上的不适应。当然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网络延展了，比如这次80128的讲座，拿到书的同学们可以听听刘洪波老师亲自讲真经五里面的文章，万一跟真题真正的考试遇到了，大家不要太奇怪。其实很多学生以前用过真经里的东西，比如之前22号来的田伟伟老师，他以前参加雅思考试的时候也是用的真经，而且他去悉尼大学念书也是受刘洪波老师的影响，所以很大程度上说真经真的就是金字招牌。当然这本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全部能做下来的，所以很感谢人民大学出版社李红老师对这个书的全力支持，以及何冬梅老师、用涵义老师、谢小春老师以及李莹老师的大力支持。我看 PPT 差不多了吧？
没有。
是吗？那你跟同学们多聊聊吧好吗？稍等啊。
OK， 哇，我的那个在哪儿？是怎么下来的？OK， 好，那 PPT 还没有传上来，这个效果不是。OK， 好，那我因为这个 PPT 可能确实是因为我夹杂的图片太多。交给助教同学了。那这样我现在就是同学们听我说就行了。OK， 我们就要不要 PPT 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的雅思阅读的这个教学理念，其实我用三句话，其实在这本书的最下方我曾经写过这个写了三句英文。我说 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 underpinned by a scientific methodology，是一个被科学的这个方法论所 underpin， 这个单词很好，同学们希望你学会 underpin， 真 相当于是巩固基础的意思啊，就现在有这个基石，我会讲到什么是阅读的 scientific methodology。那么第二个呢，我说这个是 integrating reading skills and vocabulary building。那么就是阅读的技能和词汇的创建的词汇建立的一个结合。那第三个呢，我说是 unveil 叫面纱的意思，真实考试的一个面纱的一本书 ，a book unveiling the real tests。那我当时我就写了这三句英文放在了封面上。其实这三句英文展示了我对雅思阅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理解吧。我发现同学们很多时候在平时做阅读的时候你对雅思会出现一些问题，基本上就是各方面导致的，就是这三方面导致的。比如说什么叫 scientific methodology？ 那阅读呢，如果同学们平时在做题的时候可能有技巧，各方面的这个技巧总结，我可以把技巧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比如说同学们做一些题的时候碰到一些绝对化的词，比如说 only， 比如说 always 等等等等，这些同学们要注意。但是在我看来可能更重要的，同学们要去把握的，要去了解的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命题思路和方法。命题思路很重要，同时它的考点词很重要。那今天呢，可能在我的 PPT 里边我会给同学们去解读如何在学习当中去把握剑桥雅思它的命题者的思路。比如说我一直在说这个阅读当中 true false not given 题，其实同学们做了200多道题，因为剑桥是4到8加起来，这些书里边的 true false not given 大概200多道题。那么其实我一直在说，其实你只做了7道题，因为它这200多道题在我们看来只有7种命题思路。那我会给你展示今天最难的一种true 题的命题思路，每本剑桥雅思只有1道题。 OK， 今天我就拎出了剑7和剑8的这一道题，只有它这一道题很独特啊，整本书里边只有这一道题出题是这么出的。那这道题它的这个分数呢是完全针对8分和9分之间的同学的。那我在剑桥去访问的时候呢，当时他们的命题者曾经给我展示出他们的命题思路的出题方法，很有趣。上次我不知道我在讲座中说过没有，就是有一个尺子，它的 PPT 是一个尺子，那个尺子上是厘米，0厘米到9厘米，然后呢对应的是所有的题，对应的这个它的落在的区间，大部分的题落在了 5厘米到7厘米之间，就是说大部分40道题啊，大部分题是针对5分和7分左右的难度出题的，但是有那么两个点落在了8分和9分之间，也就是有那么一两道题是针对8和9的。那么这两道题啊，专门区分8分和9分的，如果说的难度相同，它就没法区分高分了。那么这两道题是什么呢？我们研究过来发现是针对什么出题呢？一般来说是两种题型，一种是 true false not given， 一种是 list of heading， 或者是 which paragraph contains preformation。 那么这两种题型才可能包含这种难题。那今天我要给你展示的它是如何设计这种题的，它设计的含义是什么。这是我要说的这个命题思路的问题，还有关于考点的问题。我会在今年给大家这个系统的去讲解或者出版一本书，叫做雅思阅读的考点。那词其实我在课上我已经讲过了，我总结了大概432个，然后100个是特别那个常考的单词。常考的单词就是待会儿我会给你展示，就是剑桥雅思不管哪本书反正就是考这词儿。考点词的意思就是这个词你认识你就得分，不认识就丢分，并不是说定位到原文去找，那叫 keywords。 OK， 我的这个助教还在弄我的 PPT， 那么就随便聊一聊。 OK， 所以说这是你要对阅读了解的这个真正雅思阅读它的命题思路和考点的设计所在，其实最高级的我认为。 OK， 当然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给同学们讲的，但是我认为那阵就10年前吧，我在讲课的时候基本上会讲到的，比如说我会说 only 出现少选 true 啊，为什么 only 出现少选 true 呢？因为 only 这个词很绝对啊，如果要选 true 的话，原文中必然用 only 这个单词的同义词出现。 OK， 哇，图片上传失败。而 only 的同义词又很少，比如说 unique， 比如说 solely， 而这种词同学们应该很熟，所以说它的这个出题的这个测试的效果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发现真正 only 在剑桥雅思4到8里面曾经做过的题当中印象很深刻的这道题看 only 的很少，比如说在日本宝塔当中。 OK， 语速有点慢。 OK， 还没输入啊，是下载速度慢不是语速慢哈。那么所以说剑桥雅思当中我记得日本的宝塔那篇文章第一道题上出的就是这个 only 出现，但那道题选了 true。就是这种技巧呢，因为是有用的去了解，但是我觉得不是雅思阅读的最核心的本质。那我自认为我在2009年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核心的本质，然后就去研究了这个考点词和命题思路，所以说现在 我认为整个培训界的这个这个培训的方法，从听说读写来四项来说，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那么整个体系已经在改变，那我愿意去研究，然后去公布这一个。那么就阅读说，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的那 scientific methodology 这个科学的方法论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读文章的顺序原则。我不认为这个有一种固定的阅读方法能针对所有的雅思阅读的文章，而且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这个阅读方法，同学们一定要知道的，不是说每个机构每个老师教的方法是不一样，那哪种对呢？你应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找到对你自己最有效的。很多同学原来说，老师是不是各个评分讲的是一样的？我说怎么可能呢？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就环球雅思本身来说，它就有两种这个阅读的思路，同学们听过两本书，当然是比较出名，一本叫做平行阅读，一本叫做无词阅读。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能知道，就同一个机构里边就有两种不同的阅读流派，那更别说不同的培训机构了。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知道，每个老师可能，我相信每个老师讲的方法是这个啊，已经有了，太好了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同学们应该取长补短。好了，我的 PPT 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请助教帮我把公屏关掉，因为待会儿我需要有问题的时候，提问题的需要同学们再说 ，OK， 谢谢。哎，我怎么下一页在哪儿啊？哦，好，请翻到下一页，谢谢。啊，再翻下一页，谢谢。OK， 好，那再翻下一页。All right， 好，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 underpinned b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ntegrating reading skills and vocabulary。好，就这一页我稍微说一下，同学们，科学，哎，请回到啊，对，这一页，刚开始我说的就是这三，我写了三句话。Underpinned 这个单词很好，希望同学们口语写作当中，特别是 underpinned by 有下面什么东西加固的，以什么为基础啊。Integrating 这个单词当然也很好了，结合起来，综合在一起。然后 unveiling 这个动词也非常好，揭开了什么的面纱。OK， 这很好，这三个单词希望送给同学们在写作当中。OK， 好了，我会重点讲这三个方法。那就第一个方法，请翻下一页。OK， 请翻下一页。同学们可能看不到，没关系，我拎出了一个同学的他的一个和我的一个对话录，这个很有意思 dialogue。那第一个是这个同学，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下面听我的课，他说这是11月26号发给我的，刚才网上听了我的一个讲座，然后相见恨晚，我就是我说的那种阅读一直在晃脑袋养成多年的坏毛病，上次阅读考试 6.5 分，包括我今天试着不动脑袋，发现听了我的讲座之后发现不晃脑袋眼睛就动不了了，而且复杂句也看不懂了。好，然后呢我就回了一个，第一，脑袋不晃眼睛动不了我也解决不了， OK， 然后呢我才最近才知道网络和广告的重要性，我和考生才相见恨晚。然后呢在12月22号的时候，你看过了一个月了，然后他跟我发过来了，刚查了12月8号的成绩，阅读从 6.5 上到了 8， 之前没有复习过，阅读时还在晃， OK，之前跟我提过，就是提到的上次那个微博中发，但是考前一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调整了思路，改成了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K， 改成了一个科学的阅读的方法，立竿见影，从 6.5 到8分，他说能不能夸我冰雪一点就通，冰雪聪明顿悟真经。那么同学们可以在微博里面看到大量的很多同学听了一个讲座就一个小时之后迅速的提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来的确实是真的是阅读的方法是有问题的。我第一次考雅思是在国外，我没有在中国，我至今没有在中国考过雅思，但是很恼火的是我在中国没有考过一次雅思，但是官方已经禁止我参加考试， OK， 我是考托福出去的。那我第一次在国外考雅思的时候做阅读，我可以告诉同学们当时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只做完两篇文章，一看时间，哇，还剩十分钟了，我说这个太厉害了，这雅思太难了，于是我就天天给我的同学说，周边的同学考什么雅思啊，考托福简单啊，因为托福我们都能考高分，甚至考满分，那满分比较少了，基本上都考很高的分数， OK， 托福没问题，雅思太难了，阅读太长。后来发现为什么这个雅思是出现问题呢？因为我们是拿托福的阅读的，就是把文章读一遍再去做题， OK， 然后雅思呢不是如此的。后来慢慢的我们再去研究的时候发现雅思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说后来在做阅读的时候，在国外在考雅思的时候，我们阅读一般来说能够准确的说是半个小时全部做完，而且肯定全对，不用检查。 那为什么会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它的方法太重要了。雅思的每一篇文章它的题型是不同的，它的题型不同，有些题型是针对全文出大意的题，就每个自然段中心思想，有的呢是针对自然段出细节的题目有顺序，有的匹配题 matching 是无序的。那么针对这篇文章，如果没有文章大意的题，你完全按照顺序做是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出现了顺序这个有文章大意的题，我们一般要求考生怎么样呢？先做后面的题型，叫做细节题，然后呢再去每个自然段完了之后再去顺便做一下大意题。所以说我们一上来就说不能按照题型顺序做，也不能按照题号顺序做，反正这么做全是错的，考不好很正确很正常。如果你再怎么来还是 6.5， OK， 只要你改变这个正确的阅读的顺序的方法，了解它各个题型之间的搭配配合的特点和各个题型的特点的话，你的方法调整好了，你应该迅速的一个月你不用上课，你听个讲座就能够从 6.5 上到8分，没问题， OK。 所以说这是方法的问题，所以说我至今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也没有去创作雅思阅读应该是叫什么阅读法，因为我认为对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最好的最佳的处理方法，因为每一篇文章它的题型后面附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叫什么法，我认为叫最快速雅思阅读法， OK。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为了培养这种感觉呢，所以说我在雅思阅读基金5这本书的编排的时候，我们重点是按照了题型的这个模式，让你更用去了解各个题型是针对文章什么部分，它的出题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你搭配起来应该比较好，大概是这样。所以说这个 methodology， 我们再好往下翻，请看下一页，还有几个，这是一个阅读顺序的问题啊，就是顺序的问题，好，往下看。Alright，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出题的，刚才我说到的最难的一种出题。整个剑桥雅思 True False Not Given 只有七种命题思路啊，天下说的剑桥题，我有七种意，天下剑桥题是这个意思啦。Alright， 李雷老师又在笑我哈。那么来看，我们看到这是剑七的第一套题 ，Test One 的第三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就是同学们很怕的那篇文章，最难的一篇文章 ，Education Psyche 教育心理学。那么他有这么一道题，看好了，很难呢。这道题他这么说的 ：Students in a Searchpedia 这个单词完全不认识，什么玩意儿？在这个课堂上的学生 retained 这个单词很重要，雅思考点在剑桥雅思四到八里边，这个单词被考无数次啊，我就告诉你了，这是一个考点词 ，OK， 叫 obtain 的意思，获得、得到的意思。那得到了很多新的单词，比他们的传统课堂，是不是学生在这种新颖的课堂里边学到的新单词就比传统课堂学到的多呢？好了，这时候我们去定位两种课堂的比较，于是就找到了下面一个 PPT， 下面一个 slide， please， next。Alright， 好，那么找到的首先是第一个小片段了，我给你剪出来的这个片段，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这篇文的最后部分，他这么说的，请看到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单词 another difference， 另外一个不同，什么不同呢？ conventional 就是传统教学， traditional ordinary 普通的教学的不同是什么？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学生通常能够学到1000个新单词，一个外语的1000个新单词，在这种一种教学一段时间当中，在这种课堂当中，新颖的 Searchpedia session 当中学到1000单词，同语法和一点熟语，哇，同学们通过这句话我们只能判断，在新颖的这种课堂当中学习，你能学到1000个单词，这是传统课堂怎么样呢？是不一样的，是比传统课堂这1000个单词是多呢还是少呢？你没法判断，通过这个自然段只能判断这1000个单词不同，传统课堂不是1000，这是一个 difference， 同意吗？只不通过这句话你没法判断这道题准确到底选什么，于是很多同学给我选 not given， 错了，在最后一个自然段，就是另外一个自然段的最后，这篇文章的最后总结，你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这种新颖的教学，就是这个 PPT 的第二个自然段了，虽然这种新颖的教学啊得到了一些名望，那么通过名望这个单词可能不太认识 prestige 或者 reputation notoriety，OK， 其实这个单词用在这里不是特别好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恶名啊，有争议的名望这个意思。虽然得到了一些声望，通过他的成功，好了，我们同学们请注意，成功这个单词在现代语言教学当中 很少有老师能够模仿这种，模仿这个单词你不认识也没关系，很少有老师能够怎么样呢，得到它的结果是 spectacular 的，这个单词是好词，是壮观的惊人的这种教学效果。好了同学们，现在你通过这句话能够判断出来 Statistipedia 这种教学方法它所取得的效果是成功的，是惊人的，也就是说1000个单词是非常成功的，是惊人的，也就是说传统教学达不到它的效果。那么再回到，请回到上一个 PPT， 请助教回到上一个 PPT， 于是呢上一个 PPT OK 好，于是呢这道题我们要选什么呢，to 那个 more than， 通过这个含义才读出来了两个含义，第一个它们不同，第二个这种结构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惊人的，这两个加起来才能够推导出它的1000个单词是 more， 1000个单词 vocabulary 1000个词汇是 more than 的。同学们这种题很难，整本剑桥时期只有一道题是这么出的，这道题干怎么出呢， to 题这一句话针对原文不同自然段的两处信息归纳总结前后噪音推导出来，这个太难了，整个剑桥 SC 不用担心只有这么一道题，当然你可以不用掌握了，这是我要求要考9分的 8.5 的同学必须去掌握的这个出题思路，很少见了。好，我们再往下看，请接着往下翻两页，我们看剑桥 8 它设计了一道题也是如此。好，请看一下下一页，剑桥 8 这道题是这么设计的，24题看好了，这是剑桥 8 的第一套题的第二篇文章的这个应该是空中飞行管理交通管理，好，24题这么说的， Class F Airspace， F 级空域是一种空域，这个空域是低于365米并不在机场附近。好，同学们感觉一下，有天上的这个天空我们画了各种空域进行管理，那么 Class F 级的呢是在这个365米下，你看下一个，那么回原文定位最好找的就是 Class F 和365了，我们看下一页，于是我们就去定位 class F， 迅速找到在原文的请看下一页，谢谢，好啊，新闻的G段的第二行看好了，整个自然段呢就在这里出现了个 class F， 说G段的第二行说 uncontrolled airspace 不受控制的空域呢被定义做 class FOK， 好，我们知道了 Class F 是不受控制的空域，那整个自然段呢每秒365米这个字数了每个这个数字出现，于是很多同学又要想去选 Not the given， 但是别着急，我们请看下一个 PPT， 在原文的 ABCD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 E 段 OK， 好，请看下一页，好 E 段，那么在原文的 E 段同学们请注意了，出现了365米，请看 E 段的第二行说 In general， 总的来说啊365米以上地面以上整个国家都是被控制的空域啊，365米以上民用飞机不能飞上去，因为已经很高了，估计有飞机在那儿飞啊，整个国家都是被控制的，那么不受控制的反过来你就可以理解了，哇365米以下是不受控制的，365米以上是控制的，然后再往下看 in certain areas， 在某些地区 many near airports controlled airspace extends down to 215 米 above the ground blah blah blah， 好你不用看了，同学们请回到，请我们的助教再把这个 PPT 不好意思回到倒数那道题再往前看两页，现在同学们把 E 段和 G 段这两句话结合起来，24题就要选出了 Class F Airspace， 同学们知道它是一种空域，这种空域是不受控制的空域，是低于365米对的，因为在 E 段说了高于365米是被控制的，并且不在机场附近，对了如果在机场附近不受控制的是什么呢，215米以下215米以上都是被控制的，因为机场附近飞机飞行的高度就比较低了，因为在下降起飞，所以说低空都是被控制的，所以这道题也是很难的一道题，仍然针对原地点近两处信息结合 G 段和 E 段跨越特别大，联合推导才能做出24题，整个剑桥48只有那么一道题，剑桥47只有那么一道题，那么接着往下翻两页，那么于是呢我就在真经五里边整个真经五也就只出了这么一道题，请往下看，好了这道题是原来我其实出过这篇文章叫做 Morse Code 摩尔斯代码，那么这篇文章出的很早很早了，那最近也在考，今年也在考 OK， 我相信同学们做过就没问题，不就是讲摩尔斯它的这个生平吗， 不就是在摩尔斯代码的出现出那个来源出现和对人类的贡献吗？于是我出了最后一道 true false not given 题，我改了一道题。我怎么改的呢？我是这么改的。原来出亚谢德经一到四的时候，我对剑桥词的理解命题思路没这么深，所以同学们在原来做剑桥词一到亚谢德经一到四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到这个和剑桥词的对应。现在你我与亚谢德经五这本书全部由我命题，没有老外打酱油，因为外教对剑桥词理解没有这么深。同学们，好了，于是我全部我来命题，我就可以命成这种题。看啊，实题我这么说的 摩斯这个哥们儿 donated 这个单词大家应该认识的啊，叫做什么捐献啊，捐赠他的钱，捐给他什么呢？他曾经啊读过的学校 he once attended 他读过的学校就是捐给了母校了，他把他的钱捐给了他的母校，是这样的吗？请看下一个比例 OK 下一个比例。好了，嗯，这篇文章的这是摩斯代码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段落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死于什么啊？叫肺炎啊，在纽约。那么 later in his life 他的生命的晚期他怎么样 share his considerable wealth 他分享了他这个相当大的财富，把他的财富分享给谁呢？通过捐助 grants 啊，授权给学校啊，捐给了学校，比如说耶鲁和另外一个大学啊，然后呢 in addition to 也捐给了这个慈善机构 charity 和 art 捐给了艺术家。好，同学们通过没法选出啊 true 他把钱捐给了耶鲁和另外一个学校而已，但是请看下一个也，但是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啊，第二自然段，来请看下一个 PPT 他说什么呢？ OK， 好，请看下一个 PPT， 下一个 PPT 的第二行请看到了1791之后，他说 as a student 作为在耶鲁 college 的一个学生，摩斯成为非常感兴趣，对绘画和感兴趣，和电学啊 electricity 比较感兴趣。同学们明白了，摩斯曾经作为耶鲁 college 的一个学生，在这篇文章最后一个三段说他把钱捐给了耶鲁 college， 然后这道题捐给了他曾经上过的学校，我们选的是 true， 同学们，那么这道题的命题思路就完全吻合剑桥雅思刚才我讲的那道题的命题思路了。那么这种题是非常少的，我顺便通过这个讲解也让你了解整个 true false not given 里边我认为最难的一种题就是它了。 OK， 它这与原文不相邻的两句话归纳总结，希望你了解，但这种题非常非常少啦，非常非常少，大部分的题是另外六种命题思路搞定的。好了，不再多说，接下来我就说了，这就是 synthetic methodology。 总结一下，你要对整个命题思路除了 true false not given summary 还有各种题型，它的命题思路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清晰和明了，它的命题思路，它出题者设计的背后的动机和惯用的手法 OK 要非常清楚。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正确的阅读顺序很重要，当你了解这些的话做阅读，我觉得这阅读雅思阅读我经常说就是送分的，很简单都不好意思讲 OK， 所以说我觉得写作更重要。非常感谢严伟老师在前面给大家分享严伟老师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位老师了 OK， 人很正派，非常善良，学术功底很扎实 OK， 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人很正派。我的定义就是什么呢？这个就不说了，这个说起来会得罪人 OK， 好，不错，来我得罪其他老师来。好，那么好，我们往下看下一个 slide，下一个 OK。 好，我们再说考点词的这个命题规律。我记得在我的课上好像讲过这个，我在 OK 在我前一期的一个阅读班上讲过这个，那我在讲座里边没讲过，讲座里边讲过吗？好像讲过，反正雅思阅读经书这本书的前面前言里边我就直接拎出来了请原谅我偷懒。然后呢我出了这么一道题 OK， 这是讲管理学之父的，这个哥们儿叫做 Peter Drucker，这个人很神，同学们要了解他的背景。最近几年的雅思里边考人物的考这个人的生平的有考到比较多的有三个哥们儿，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他 ,Peter Drucker, 这就四个哥们儿，一个是他 ,Peter Drucker, 还有一个是叫做 Tom, 就发明犁地机的那个哥们儿，还有一个是这个托马斯杨 ,OK, 英国的神仙无所不会，太神奇了，这哥们儿不光是埃及的这个古埃及学物理的这个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发现了光是波动理论他搞出来的，驳斥了牛顿的这个离子，说光离子，后来光是一种波 OK。 然后呢他还搞出了什么东西，什么杨氏的魔术弹性，这个去测量一个物体的弹性，这个系数， 这个完全是就是一生当中贡献给了科学，这个太神奇了。讲到托马斯杨这个英国神仙 ，OK， 啊，那么还有一个哥们儿就是讲到也是一个英国人，叫做英国受过经国的詹天佑，他叫做什么名字？忽然间啊 ，Istanbul Kingdom Brunel，OK， 就他了，这个建筑家。这四个哥们儿是最近几年来这个考人单个的人出现概率最高的，这四个人的生平同学们了解，其中这四个人我们都收录了，亚瑟·尤顿·辛斯收录了这个 Istanbul Kingdom Brunel， 真经五里边我也对他进行了改编，然后这四个哥们儿全部收录了 ，OK， 去了解他的生平，他的贡献。好，然后我们看到这道题是怎么出的呢？我是这么出题的 ，A term Joker 这个哥们儿他怎么样呢？他第一次用了这个first use a term 啊。其实后面一个定语从句相当于是一个术语，这个哥们儿第一次用了这个术语来代表将来的员工 ，OK， 那么对应的原文哪个自然段有呢？就是 paragraph contains information 了 ，OK， 这个自然段原来就这么说的 ，He saw the need for new name for workers and so he coined， 他创造了一个，注意这个单词叫创造，他造了一个词儿啊、造了一个词儿，他自己，那么就 in common use today 这个单词就是知识型员工哈，同学们知道啦，知识型员工是这个哥们儿搞出来的 ，Joker 叫做管理学之父了，厉害。好了，这道题的考点就是 first use， 第一次使用等于创造的一个单词 coined。我这道题的设计，这道题我出的，我就这么设计的。我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请看下面一个 PPT， 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please。我正好喝口水呢。OK， 好了，因为剑桥雅思七有这么一道题，同学们记得吧？第一就是蝙蝠那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The word echolocation was first used by someone working as. 说这个单词是某个人用的，第一次使用作为什么呀？他的工作是什么？原文中是这么说的。有这个哥们儿动物学家呢，第一次 coined 创造了一个单词叫做 echolocation。那么这道题是分了 zoologist 考点词 coin 很重要，是不是等于 first use？ 好了，再往下看下一个 PPT， 限期啊，限期怎么考？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下一个 ，All right， 好了，我们看剑舞，他也这么考。剑舞这个阅读题目这么说的，人工智能，同学们还记得吗？说 which paragraph contains information， 哪个段落包含下面信息呢？啊，题目中说 where the expression 中表达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第一次这个术语是谁用的呢？原文中这么说的啊，这个领域被 launched 啊，就是怎么怎么样了 ，OK， 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呢 ？launched， 反正就这意思了 ，launched，OK，、okay? 啊，就是创办了，出发了 ，OK。上班了，那么这个 term 一个术语叫什么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ined 啊，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了。你看，如果你知道原文中题目中你看到 first use， 在原文中看到 coin， 你马上知道了，不就选这一字段吗？这个字段前面标号是什么，你就选什么。OK， 所以同学们看到了剑桥雅思不管五还是七，翻来覆去考这个词，这个词说的剑桥雅思阅读考试里边432个单词当中的其中一个，100多个当中的100个单词当中高频的一个啊，被考了无数次。于是呢我就拿它来出题了，你看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认为雅思一到四我不敢说，因为当时我十年就是几年前我对剑桥雅思的研究没这么深，因为当时还没有出到剑桥雅思这么多书，我对比研究的对象太少，样本 sample 太少。那出到现在之后基本上每本书讲了几十遍之后基本上就差不多这次就很清晰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很大胆的说剑桥雅思读经五这本的所有的考点暗含剑桥雅思四到八的，包含了剑桥雅思四到八的重要的考点。如果你将来某一天同学们你能做的感觉这不是剑桥出的题吗那就差不多了。好就是能够找到和剑桥雅思对应的话，基本上你就对这种考点词极度敏感。所以说我经常说背过考点上考场提笔就填提笔就是这样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科学的 methodology 是什么呢？不是一些小的可能一些技巧，或者是说而是我认为是对考点的研究和对命题思路的把握。 OK， 这考点词光听力和阅读我们都研究完毕，我都研究完毕，主要是我来搞，搞完之后呢阅读呢马上就会出版，就会给同学们展示。所以说明年我相信在雅思课堂上同学们听得最少的，现在听得最多的是 keywords 如何定位，到了明年你一定听到最多的是 tested words， tested被测试的单词，这个单词是被考无数次的 ，OK， 这样的话你的阅读会更加敏感，对这个考点和原文的同义替换，那不仅是同义替换了，而是被测试的一个词 ，OK， 被测试的一个词，就考试设置最重要的一个词。好了，这就是我说的 scientific methodology， 时间关系我不多讲，好，往下看。 第二个，我认为阅读当中朋友们要注意的第二个 ，Alright 是这个 ，Integrating Reading Skills and Vocabulary Building。你应该把阅读的技能和这个词汇的丰富应该结合起来。哇，我的时间肯定有点不够，我稍微快一点 ，OK。啊，我就说一点吧，我就说一点。那么我认为背从 A 到 Z 的所有词汇书都是不对的，因为这就像你每个单词我说过，就像什么长得又很像，然后呢，就像背各种字典一样，就像背各种字典一样，这是不对的。背提手旁再背组织旁，不对的。真正的阅读的背单，真正的背单词应该是和阅读结合的。OK， 从这篇文章去延伸，有个上下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也注意这个单词的 collocation。很多同学背单词只背它的这一个词儿，包括反正背单词有各种错误方法了。比如说你就盯着这一个词背 pose 这什么意思呢？啊，造成啊 problem 这个问题叫做问题。其实你背这个名词的时候，同学们要注意，你想一想问题这个名词它和什么搭配呢？经常说造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搭配的最多的。所以说你要背 problem， 你应该背 pose problem、 trigger problem、 create problem、 OK、 generate problem、 create problem，应该去背这个动词造成问题，然后被解决 solve problem, tackle problem, fix a problem, curb this problem, 等等 ,ok, 等等。我来说你应该去背这种动词和名词应该结合起来去背这个 collocation, 这是一个要背单词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方法。这样的话你在运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用出来，说动词背的背名词你要想到动词，背动词你要想到名词，这要和上下文在阅读当中去结合，那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同学们背单词不了解这个单词背后的真正仔细的含义，会导致在听力当中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 pose 这个单词在雅思听力里面，我告诉你有两个词，一个叫做什么知识，一个叫做造成， OK。 就像 scale 这个单词一样， scale 这个单词雅思听力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讲到鲨鱼的时候，同学们记得吗？今天雅思跟你讲鲨鱼的鳞片叫做 scale。 还有一个什么词义呢？还叫规模，说地图我们要 large scale， 大规模大比例尺寸的这个地图。那么这个词有两个含义，如果不了解它的含义的话，它的来源的话，那么你背起来很痛苦。多义词我们要抓住的是 excuse me， 可能有点吵，稍等一下我关一下门 OK 啊，开门讲座啊，开门讲座。在这个雅思听力里面有个短语叫做 in open air，很多人听到 open air 没听过，是 open air 嘛， open air 它连读成 open air， OK。 那么说到哪里去了，说到 OK， 那这种单词那怎么把握呢？要把握这个单词的原始词义了， OK。 比如说 scale 这个单词我说的原始词义叫做刻度 OK。 啊，所以说鱼的鳞片，鱼身上就有很多刻度嘛，就是鳞片啊。包括你看雅思听力里边，雅思阅读里边考过一个单词叫 pupil， 又指小学生，又指眼睛的瞳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词来自于拉丁文了，拉丁词义叫做小人，小学生是小人，不用我解释了。眼睛的瞳孔为什么是小人呢？因为古罗马的哥们儿从别人的眼睛里边瞳孔里边看他自己，永远看到一个小人，所以说 pupil 既指小学生又指眼睛的瞳孔。雅思阅读里边你很可能看到瞳孔的意思，那雅思听力里边你会听到小学生的意思呢。这个很多，所以同学们要对单词的把握要通过上下文的理解，然后去理解它，不是简单的拿着一个从 A 到 Z 的字母表去背。我从来没背过那个东西，就像一个老外我要教他来先背提手旁再背九字旁再去背字典一样，不是的。真正的词汇积累是通过阅读的，所以说在雅思阅读基金五里边我强化了这个，我费了很多劲儿给你们解释这个词汇的一些来历，然后把它弄出来啊，很有趣的。 OK，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这个了，来往下看，我们往下看。Alright， 好，最后一个 unveiling the real tests， 揭示真题。来，我先给你展示一下我们怎么揭示真题的。我对雅思培训界的贡献，我现在可以，我经常在总结啊，别人也帮我总结，我一直没去总结哈。那我的贡献是什么？同学们非常不好意思，就是在2004年，出了一本书，第一本书是《雅思阅读真经一》。在此之前呢，中国的所有阅读教材没有插图，所有的这个阅读教材啊，所有的字体没有变化。我发现哎，剑桥雅思你看都是国外的杂志上面有插图啊，有字体变化啊，而且没有一本教材是通过把真题基金用来研究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个它出题的源头的文章啊。于是出了一本雅思阅读真经这本书了。他们说开创了整个真题的流派，我一查查还真是，因为在2004年之前没有一本书叫做真经基金或者 whatever 什么真题还原或怎么的，但是通过2004年之后雅思阅读真经这本书之后啊，各种关于基金的研究的教材就开始慢慢流行了。所以说确实是包括到了现在已经发展成预测班了， OK。 所以说很好玩的就是这个 雅思阅读真经这本书开创了这个真题还原的基金的这个真题基金的这个流派。OK， 这是我对阅读上面的一个小小的贡献了。那也写作的贡献，2009年的时候啊，我出了第一本书《最简化雅思写作》。那这本书写作书，那这本书是当时之前没有，当时第一本干嘛呢？要求按照真，就按照这个题目，按照这个官方评分标准来研发的。第一本强调评分标准的这个雅思写作教材，然后在这本书里边驳斥了绝对不能一边倒，因为官方评分标准里面写得很清楚，不能一边倒。然后第一本书里边包含了评分标准，在以前的书没有一本写作教材包含去讨论评分标准，所以说创造了评分标准的写作流。很好，我发现最近整个我们的培训界在写作上面已经慢慢的在倾向于写作标准的啊评分标准的研究和对它的对应，这个太好了啊。他们都说我挺低调的，但是我又不敢说实话，我一说实话你们就觉得我高调，所以说我就说的稍微谦虚一点，反正就有贡献啊，我绝对不乱说。为什么？因为有书为证嘛，你们去查嘛，网上写作书这么多，只要2010年之前我出版这本书之前有任何一本写作教材里边在讨论，跟我的方法一样讨论评分标准，什么叫做 less common lexical item， OK， 什么叫做 variety of competent structures， 拿给我啊，马上当众这个道歉，都不好意思，我是这个参考了别人的 ，OK， 所以这是我对写作的一个贡献。那么来看，看到哪里去了？提醒我往后翻了。好，在那么看到2009年的时候 ，2004年 ，OK， 雅思阅读真经，上一个 slide， 上一个 slide， 请看上一个 slide，OK，好了，在2004年的时候，五年之后呢，剑桥雅思阅读啊，剑桥雅思7就出了这篇文章 ，Why Pagoda Stone Fall Down， 再上一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再放一篇，谢谢。OK， 好，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出了把这篇文章收录出来了。Why pagodas, Japanese pagodas don't fall down？ 好，在五年之后，同学们看到的是2009年。好，往下看。2009年，请往下看。好 ，2009 年，剑桥47出版了，收录了这篇文章。Why Japanese pagodas don't fall down？ 讲的都是它的这个宝塔的木质的结构为什么不会倒掉。OK， 好，再往下看。再往下看，谢谢。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收录这篇文章 Ant Intelligence 蚂蚁的智力。好，往下看，请往下看，谢谢。往下看，在2009年的时候啊，这个五年之后呢，剑桥47出来了 Ant Intelligence。好，再往下看，再往下看，谢谢。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出了风筝建造金字塔，通过风力建造金字塔。往下看。你想一想得到，五年之后2009年出现了剑桥47，出现了风筝建造金字塔。那么这五年间发生了什么呢？这五年间同学们查得到，因为我公布了一个表，就是包括同学们拿到雅思阅读真经这本书，你会看到我积累的从2004年一直到今年的每一年每次考试的三次文章的一个目录。那么在这五年间，这刚才我说的这三篇文章被考了无数次，所以说为什么这本书比较流行，就是因为同学们喜欢看这个预测啊，做到哎正好上去就是它了。那这几篇文章以后不再考了 ，OK。但是我仍然对这些书不满意，因为它的命题思路不是剑桥的命题思路，不像我现在在出题的时候非常贴近，完全是剑桥的命题思路。只不过文章它的这个仿真性或者原文的来历比较相似或者一致而已。好，往下。那剑桥48我也不展示了，因为我比较难很多了 ，OK。比如说驯服什么。好，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我们快一点啊。在明年同学们要考试的考生，我要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建筑类的文章，你要注意下面几篇。原来在题库当中的建筑类考的最多的就是风筝建造金字塔和日本的宝塔，但这两篇文章已经被建期收录了，所以说已经题库里面出来了。那出来之后都有新的建筑类的文章加上去了，那新的建筑类的文章加上去就是下面这些最近出的比较多。那第一个是英国的建筑师，最近几年啊走红雅思这个阅读考试啊，就是红人啊头牌。那 Istanbul Kingdom Brunel 要了解他的生平背景啊。第二个哥们呢啊，不是第二个哥们，他第二个这个建筑呢，就是英国建筑风格的变化，这个文章我收到在雅思阅读真经3里边，我就不提了，没什么好说的。好，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印度的深井，这是一篇比较新的文章，但是在整个题库里边考察的次数至今为止，我觉得大概印象当中应该有三次到两次到三次不多，所以它一定是明年甚至后面的考试的一个非常大的热点。 这篇文章要想出来从剑桥雅思题库里面淘汰，那我估计是剑桥雅思12了他才会收录这篇文章，因为别人还没怎么用呢， OK 研发一篇文章不容易。 OK， 所以印度的申请待会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它。那么接下来桥的共振，桥梁的共振是老文章了啊。 sympathetic 这个单词希望你了解啊， sympathetic 这个单词就是叫同情啊，啊 sing 叫做共同的， symphony 啊共同的，就共同的声音嘛。那 psi 指的是感情啊，共同的感情就是同情，共同的啊震动啊， vibration 叫啊震动的意思。好，法国的城堡在礁石上如何构建法国的城堡啊， OK 有个流程图，这也是比较老的文章，很老了。那穹顶建筑那更老的，但是没有就自动淘汰，甚至没有从剑桥雅思里面出来，我觉得很奇怪，这篇文章应该早点出来啊。穹顶建筑，三角形构建球形，三角形自然界最稳定的图形，构建的球形那就更加不得了啊，那就是啊最小的容积能够包含最大的这个最小的面积能包含最大的容积，而且空气在里边流通非常这个通畅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个节省热量啊，这节省能源啊 ，circulation 会非常好，等它。现在关系不说，反正这几篇建筑类的文章是最重要的，同学们记住就行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印度申请长啥样呢？来，请看，请大家一翻。OK， 好了，同学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度申请，它就长成这样，了解一下吧。那啊，这个井呢，你可以旁边拾级而下，走到最下面啊去取水。那么在干旱地区 （arid area）， 那么这是好不容易打到一口井，我们就把它啊建造成恢宏的，像宫殿一样、神庙一样啊在里边。然后人们可以拾级而下，如果这个水面呢啊被污染了很脏，我们还可以在水面可以去管理。并且呢冬天这个冬暖夏凉大家还可以在那凉，然后呢举行宗教祭祀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文化古迹，然后呢在印度地区很常见。所以说雅思阅读呢就重点考到了这么一篇文章，我就把它收录在了雅思阅读津津五里边，那就是在134页，有错的同学请翻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 true false not given 题。因为今天可能很多同学没书，所以说我准备讲几道难题，我不会系统的讲，我会留很多时间以后回去开这种公开课给同学们讲一下这本书的难题。我没有去解析，因为解析的非常不好，解析的话你会依赖解析。第二个呢，如果解析这本书就太厚了，本来已经60篇文章了，相当于两本经雅思阅读津津 OK 合在一起，所以说没法再厚了，所以说我就想个办法通过网络来给同学们解释和答疑。 OK 好，我们往下看，请看下面一个 PPT，下一 PPT 实现。好了，我们来看几道难题，那就是137页，同学们看到咱们教材137页，那么有几道难题它是暗含这几道题的出题思路完全对应剑桥雅思真题的，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难，但是我要告诉你它的对应，然后呢注意它的命题思路啊。第五题说印度的申请 Stepwell became 成为一个 social place， 成为一个社会交往的地方 during the summer， 在夏季，因为什么呢？哎，在这里就因为讲，因为它非常寒冷啊，比较凉快，比外面凉快。因为它比外面凉快，所以说它成为了一个 social place， 是不是这样的？好了，我们请看文章的题目，往下翻，请往下翻啊，原文，请看原文。啊，请看原文，原文在第三自然段的啊第啊不是这个自然段的第三行，在这个自然段第三行。那同学们拿到书的话应该是在135页的左边这一个自然段啊，左边这一个自然段的第四行开始。 OK 好，第四行怎么说的， The majority of surviving 剩下来的现在保存比较完好的大部分申请啊，原来主要是作为一个什么用途呢？ Leisure purpose 啊，作为一个娱乐用途，休闲用途，同时也是提供水，它两用的啊， dual purpose 两用，一个是作为取水，一个是作为休闲聚集的地方。 This was because 因为啊这个，但是休闲这个单词并不意味等于 social， OK 这个社会交往。好，往后看， This was because 这是因为这个水啊，水的地基呢提供了一个在 daytime heat 在白天很热的地方 take a relief 一个躲藏的地方啊，大家纳凉的地方。然后呢 more such relief could be obtained if the well was covered， 而且如果这个井上面还盖个盖子那就更凉快了。 That's been implied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well is about 5 degrees lower， 这个井里边的温度呢是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the summer。 后来说下面一句话， step wells also serve 也作为一个 social gathering 社会聚集的地方和宗教的 ceremony 宗教仪式的地方。 儿童，请注意，刚才这两句话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上面只是说了它的温度比较凉快， OK？ 下面一句话说它作为这社会，它也被作为社会交往的社会聚集的那社交聚集地和宗教的 ceremony。 那么并不因为是它凉快它才是这个作为社交和作为宗教的，因为它凉快作为宗教仪式举办的地方，作为 social gathering， 不是的，没有提到，不是啊，没有提到这个因果关系，两边都提到了，前面的信息后面的信息都提到了，中间的关系不存在。同学们，这是一个标准的 not given， 第二种出题方法，命题思路，这是我讲过的。 OK， not given 只有两种命题思路，这是其中一种，说这道题选的是 not given， 很多同学给我选了 true， 我知道。好了，再往前翻一页，同学们请往前翻一页啊，请那我们的助教往前翻一页。好了啊，请往前翻一页，我们看到了六题，说妇女不仅能够取水，而且能够怎么样，也 worship， 叫什么呢？ worship， 我们叫这个祈祷啊，向谁这个做祷告啊，这个井里的这个神仙啊 gods。好了，妇女不仅来取水，而且在井里边做祷告，是不是如此？别着急，往后翻。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连着看几道题吧。请看第七题，第七题说 builders decorate， alright， 好，已经翻到前面了，没关系，哎，又翻回来了啊，嗯、啊，好，第七题 builders 啊，这个建造者 decorate 这个单词很重要啊，这个装饰了这个 stepwells elaborately 啊，精心的装饰了这个印度的深井，让它看起来像宫殿。好，我们请看这两道题。回到原文啊，请回原文，请回原文，六题七题请回原文。好，请看到原文当中找妇女这个单词，这个单词是属于我们的 keywords 当中三种 keywords 当中第二种复数级定位词。那么看到在哪里呢？不是长相怪异单词，是在哪里？妇女为名，迅速找妇女，一眼就要看到妇女在哪里。我们看了几眼没看着， OK， 好，在这个自然段的最终，刚才说 unusually 对了，这个 PPT 的倒数第一二四五六第六行 usually 经常的通常的，妇女怎么样 associated with this wells because they were the ones， 他们是这帮人，妇女来干嘛呢？取水啊，妇女来取水。然后 also 同时呢，他们是什么 prayed 祈祷，注意这个单词同义词替换，提供礼物啊、给上帝啊、这个给这个神众神送礼，送礼干嘛呢？井里的神送礼 for her blessing， 为了获得他们的祝福， OK。好了，明显就是 worship 的同义词就出现了啊，祈祷 ，OK， 向众神献礼，为了得到他们的祝福啊，所以说这两个功能它确实都做，所以说这道题选的是 true， 妇女这道题选的是 true。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就在这一页啊，请看它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倒数第二行开始 ，somewhere 这些印度深井啊，有些时候 decorated with sculptures 啊，有的时候有雕像啊，装饰的有雕像，很好，像莫高窟的感觉啊。然后 were said 据说呢像宫殿，同学们请注意这个表达，很多深井啊，我们说它装修的非常好，然后呢还有配有雕像，有雕像在里边，然后有的人说哇这不像宫殿吗，请注意这个动词 resemble， 这是雅思的重要考点词，考过三次，剑桥四到八里边有三道题考 resemble， 最近一道就是剑桥四八的第一套题的第一篇文章啊，那个填图题里边 resemble 原文叫做 looks like， 剑桥四七第四套题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剑桥四七九十一页应该是啊，记得很清楚。那么就是 resemble 啊、原文就是 looks like。所以说呢，我一看到 resemble， 于是没办法，被逼无奈就出了一道题，往上看一个 slide， 就出了刚才同学们看到那道题，请往上看。于是看到 resemble 嘛，就出了 looks like。OK， 但是这道题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 not given， 同学们。选的是 not given， 为什么呢？因为原文中只说了哇装饰的非常漂亮，而且据说有的人说这个看起来像宫殿，题目当中七题 builder 是建筑者，建造者没有出现，建造者精心的设计让他们看起来像宫殿，没提这事儿啊，只说现在建好了，有的人说看起来像宫殿，这道题是 not given， 希望你小心，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剑桥的出题的命题思路。好了，时间的关系，哇，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里 ，OK， 下次就不说那么多废话，咱们直接就开始了啊，因为这次要介绍整个雅思阅读真经的流程，啊，我的流程，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啦，还有好多难题，你现在在微博里跟我留言 ，OK， 那我会挑选去讲 ，whatever，OK，、okay, 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没关系，我相信雅思会在我们的共同所有培训界的老师的共同努力下， 剑桥雅思会越来越简单，在我们的眼中。OK， 你看他们的这个考点词库已经被我们破解，把这些词儿一背，基本上翻来覆去考吗？没问题的。好，同学们，祝大家轻松搞定雅思啊！我经常说 pass out exam like hands down。All right， bye bye everybody。啊，我的微博贵学啊，刘洪波斜杠贵学啊，横杠贵学 hyphen 贵学。All right， 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给下面的老师。All right， 好，拜拜，拜拜，拜拜。
嗯，好的，好的。那个 PPT 现在正在上传当中，大家好好等一下哈。然后大家现在已经来到我的口语课了，你们还在聊上面的，我们还在聊那个。那个啥，刘洪波老师的课是吧？对，你好，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话痨老师。我们今天呢，今天上的课是一个 ，I'm sorry， 我们今天上的课是一个雅思的口语轮换口语课哈。然后今天的课堂内容是讲那个一月的口语轮换题。